载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和合本在272页，现代翻译本在298页。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我用和合本来念。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手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登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据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各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在欺骗的话术，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愿上主听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蔡牧师要讲的是恩赐。
也许当一个好的管家，上帝给我们生命，上帝给我们时间，上帝给我们才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恩赐。那这个是英文叫 gift， 恩赐。那讲到恩赐呢，就神学家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最保守的、最传统的解释，就是本来都不会，那受洗土壤会的那个恩赐，就是我看到的最保守的解释。你生下来会的学到那个都不算，那个都不是恩赐。那我自己接受的不是这样的解释哈，就是说你生下来会的也好，你后来学到的也好，我圣灵在受洗后给你的这些，只要你愿意用来教会。建立教会的身体，这个都是恩赐。所以我的恩赐的了解是使用的地方来决定是不是恩赐。那如果你用到别的地方，那就叫才干。神给你的也好，就算说你受洗后神突然给你一个能力，后来你不用在教会，你拿去外面，那还是叫才干。那这是我个人的了解。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怎么来看恩赐呢？那首先呢，介绍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How do you base the body of Christ？ 那这是我了解恩赐的最好的定义，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什么事情做得最好，那是你最大的恩赐。不管它的来源是怎么样，那这个作者是那个 Bruce Buckley 哈，那他这里呢用几张不同的椅子，那很好的要让我们知道说，恩赐呢各有不同。有的是这个样子，有的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看你什么事情，你就会挑不一样的椅子来做。那他在解释这个呢，他很好玩，他讲了一个比喻啦。他说在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不是创造伊甸园吗？里面三多动物，那不是动物，不是大家什么都会，所以就亚当就决定说开一个这个动物训练学校，要所有的动物要学会跑，学会游泳，学会飞，学会爬。这样最好啊！所以这个一开学呢，就发现呢，有的人呢，这个会那个不会，就很辛苦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学校他怎么弄的哈。那这个是一点零，那他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让大家把这各样的能力都训练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鸭子啦，哇，他一到水里呢，他游得好好的，可是呢，到赛跑课的时候他就累了，他那个怎么弄呢，就很难看，跑也跑不快，拼命的想学呢。结果跑到后来呢，他游泳都游不了了，因为他两只脚呢肿起来了哈，没有办法。 那跑呢，这个兔子啊，哇，兔子一跑一溜烟跑最快的，可是呢它一下水的糟糕了，它泡水怕的脚抽筋，后来到最后呢跑也跑不了了，所以兔子呢会跑呢就不会游泳。那松鼠呢爬树爬得最快，一下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呢，可是要它飞呢，它一跳呢就掉到地上来，摔得魂遍体鳞伤，一点飞都没有办法。那老鹰呢，哇，它飞最行啊，你说要飞呢，一开始它飞得最高，可是要它爬呢，它就是爬不上去，怎么爬都一直掉下来，它实在是有困难。那我们看出来呢，鸭子是会游，那兔子呢它会跑，那松鼠呢它会爬，老鹰呢它会飞。那他用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说，神给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 What you do best in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最近不是要选长老执事吗？那这个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大家都是选说的人哦，来拜最多次的，或是说奉献最多的，或是怎么样，或是最热心的，就选他出来。那他们没有考虑说他选出来要做什么，他都选出来了，然后到时候要分配工作呢，哇，这一下就累了。这个谁要做？大家都不会。一个教会需要很多恩赐，知道吗？如果说房子漏水的，要那个土木的，那还好。你叫一个学会计的去负责维修教会，他是讲座啊，可是就是像那个鸭子学爬路一样，就很辛苦啊。那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有什么方法是按照你的恩赐跟给你的才干，你愿意用在教会？那万一我们现在制度上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好的方法，没有办法，我们还是照这样照你感觉哪一个弟兄姊妹最好会来带领我们教会？那选出来没有一个会修屋顶的，那怎么办？那我们教会有人会修屋顶，他还没有被想象服事，对不对？他应该跑去跟那个负责维修的是说啊，我可以帮你啊，你有需要你打电话给我，那打电话来我就帮你爬屋顶没有问题。那这个就是恩赐，你知道吗？就说或者那看见教会哪里有需要，我愿意出来。那这样做的话，整个教会就会很蓬勃发展，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以他最好的拿来在教会来侍奉。那这个就是我想是这个他要提出来的一个观念。那这个基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呢，给我们很多恩典呢、啊，我们称作 grace。这个 grace 呢，可以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耶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恩啊，这第二个是耶稣升天以后，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以弗所书刚才啊，诸位在你们知道，他既然上升，就把恩赐下来。那这两个恩是不同的。那第一个恩呢，叫做救赎的恩典。那这个是第二个恩呢，叫服侍的恩典。这两个都是恩，可是不一样，不一样。那第一个恩呢，是救恩。第二个恩就叫恩赐。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基督给我们的恩，救恩每一个人都一样，你相信你就有救恩，你相信耶稣你就得到救恩，这是大家都一样，这是公平的。那恩赐呢，是大家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同，有的人有两个，有三个也有，可是至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你做的最好的，一定有一个，不会说我什么都不会做，上帝没有造这种人，一定有一个。有的人什么都不会啊，他会早一点来排椅子，你会不会？你不会吗？你看我们有华裔族有台裔族的礼拜啊，华裔族的圣诗就跟台裔族不一样，对不对？那怎么样？一大早就有弟兄姊妹来那边把那座圣诗弄好，把椅子排，一来很舒服就可以做礼拜。这个有的人就是我会这样做，我愿意来做，因为这个教会有这个需要，那个就是恩赐。所以恩赐为什么要大了不了？教会哪里有需要，我可以做，我会做，我愿意来。如果别的不会，至少我这个我会嘛。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用 S 代表很多不一样，这个是一个，没有很多救恩是一个，大家都一样，这个大家都不哎，而且有大有小。那么我要把这两个连起来，为什么耶稣要救你？耶稣要救你，如果在十字架上为你死还不够，他还要升天，把各种恩赐给每一个人。所以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 "Save to serve"。救赎是为了让你能够服侍，这样救赎才有意义。如果救赎只是为你将来死后上天，那个救赎实在是在我们今生没有太大的意义。重大的意义是，不只是等将来上天堂，你愿意这一生 因为救赎以后就把整个你的才干就利用在教会，建立教会。那这样将来到天堂就很多事情好做。但是我讲到才干有没有？因为这一生就把那个才干埋起来，将来到天堂没有事好做，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学怎么做事嘛。那做事就是靠懂方式。啊，这个在圣经上啊，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是第一个恩典，罪得赦免的恩典，这个叫救恩。那么彼得前书讲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这是很多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有两个不一样的恩，一个是恩赐，一个是救恩或者恩典。好，恩赐是什么？恩赐台语说不是你变的，有一些人恩赐是拿来印在名片上面，或是到处让人家知道说我会做这个。不是，不是像这个小姐这样穿了一大堆就是要展示。恩赐不是展示的珠宝，不是 jewelry for you to show off， 不是这样子。恩赐也不是让你享受，不是让你享受的。这个是那个 Billy Graham 讲的，他说 gift is not jewelry for you to show， not candy for you to eat， 不是让你个人享受的，这个不是恩赐的目的。恩赐也不是让你一个人玩的， toy for you to play， 你拿着玩具玩得很好玩，都不是为了个人，不是让你表示比人家厉害，或是在家里可以偷偷的喜欢享受自己的恩赐，或是拿来玩。他说恩赐是什么？是工具。Not toy but tool， 是工具。工具是什么？是让你做工的。所以你有多少恩赐，就看你能做多少工。所以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能够服侍，我想这是恩赐的主要目的。那么今天的圣经很好玩啊，你仔细去看那个跟恩赐有什么关系？我把它称作恩赐的螺旋，我本来把它叫做循环，后来讲一讲应该是螺旋。它开始的时候是从那个基督升天以后，他讲中文叫做充满万有。他说很奇怪，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恩赐有什么关系？因为基督是那个为我们死以后，神让他升天，充满万有，叫做 fullness of Christ。这个充满万有的基督，要达到充满万有的目的，他必须先充满教会。他怎么充满教会？是借着恩赐。啊，保罗就详细讲这个是怎么来的。他说，这个充满万有的基督，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里有两个充满，他要借着充满教会来达到充满万有的目标。那他怎么来达成呢？那第一个，他就把恩赐给教会。所以他说他赐给教会的，那你再注意看下面写什么，有使徒，有什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恩赐变成人呢？使徒是人呢，是建立教会的人这个很好玩他。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第一个，是他所赐给教会的是人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个有人说是一个，有人说两个，就是教牧师。那我们目前教会一般都是请一个牧师跟教师这样，那所以教会就不成长，因为只有四分之一的恩赐。使徒是最辛苦的了。那当然这个解释上也有不同最传统的保守的解释，使徒就是耶稣挑的那十二个，一个自杀的，后来他们抽签再弄一个，这十二个其他的都不是，这是最保守的解释。可是如果以弗所书来讲的话，那这样的这个使徒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所有教都没有，只有刚开始那十一个或十二个，对不对？那为什么放在这里？所以有人说使徒就是跟耶稣的那十二个一样，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开始教会，那是最难的。从什么都没有听过耶稣福音的地方，他就是第一个去，要从零开始的，那个就叫使徒，是建立教会者。那么先知就是把神的话讲得清楚，他可以向未信的人，可以向信的人，他最主要是从神有特别的话语。那传福音的是你每一个人愿意把你信仰的经历跟人家做见证。所以再来就是这些人信主以后呢，神就呼召一些人呢，他来牧养，来教导。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只有牧师没有使徒，那就不会设新的教会，没有人敢到一个新的地方拓荒。 如果没有先知，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做错事情，或是执政党做错事情，没有人敢讲话。先知常常是讲话人家不喜欢听的，因为神告诉他要讲，他就讲。如果没有传福音的，只有牧师，那个教堂也长不快。教会有好多好多传福音的，他不会讲道，可是他会讲他的故事。我以前怎么样，现在我信了耶稣，你看看神给我改变怎么样。会讲这样故事的人，就是传福音的，他可以跟人家分享。然后这些人来了以后需要成长，那神就赐下教牧师、教师牧师来栽培这些人。那么神赐给教会这一些人，不是就停在这里啊，也有目的啊。为什么他把这些赐给教会？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这很明白的，恩赐的首要的目的是服侍人，就是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服侍他什么？就是让他能够成长。所以就提到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要成全。这个成全的目的就是这些圣徒呢也可以参加服事啊。所以教会有一些领导者，神给他特别的恩赐的目的是造就，让这个圣徒呢能够在各方面成长，成长了以后呢各尽其职。所以这里有两个恩赐，你知道吗？这个是服事圣徒的恩赐，那圣徒被服事以后，他就可以把神给他的恩赐呢发挥出来。那做人在这里就是建造人啊，这里被建造的人就开始侍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牧师在教会最主要是栽培弟兄姊妹，然后弟兄姊妹才去做事。这个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各尽其职。很多时候教会不是这样讲，我们很忙啊，我们认真赚钱，我们请一个牧师，牧师来教基督徒教育，牧师来做布道会，牧师来讲道，牧师做这个，牧师做教会的事情是牧师负责的，因为我们请你来做嘛。那我们负责什么？我们负责当然就是看你有没有好好做啊，还有奉献一点钱给你生活啊，这是我们负责的嘛。所以就是教会就是牧师做的好辛苦，然后教会就是看来，我们看教会有没有成长啊，大家负责在评估牧师的这个业绩啊，刚刚做的好不好？我的观念不是这样。和平教会在99年开始跟我接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跟长老说，你们敢找我你就要回天王。我不晓得这个国语怎么讲，就是你就要讲好哈，我来和平不会让你们更轻松，是会让你们更忙，我这样做才对。长老应该还记得，我说你们要讲道，所以长老就看着我都不讲话了。我说不会的，没关系，我会训练你，这是我主要的目的。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见证，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服事，都被栽培起来，这个教会都在各方面都看得很健康，成长得很快，没有问题。不是牧师有没有做，是大家有没有做。所以神给教会赏赐给教会那些属灵的领袖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被装备成长成熟，然后呢可以各尽其职啊，可以做。那么你看这里所罗门他就是这样，他是很好的一个领袖，他就派定祭司的班次，各供己事，还有利未人各尽其职，还有守门的按着班次。你看这里是每一个人都服事。如果从这个条来讲，长老有长老的事情，执事有执事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说在和平教会我要做什么。我希望这一次选举完，如果我问任何一个人说，你在和平教会你能做什么，你马上讲出来说，有，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那如果你有这样清楚的认知，愿意做，你就是已经被成全了，你至少可以各尽其职了。那如果一个教会是这样子的话，那个教会就会被建立，被 build up。那这个建立不只是人多，而且包括职好。我喜欢的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一直被造就。然后有那个探访恩赐的就去探访，有安慰恩赐的就去安慰，有教导恩赐的就去教主日学。你可以想想看，每个弟兄姊妹都问上帝说，到底我的恩赐在哪里，我在教会会做什么。如果都这样讲，都这样讲，这样做的话，教会就一定被建立起来。建立教会的不是我们，是基督啊。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充满万有的。他借着赐给教会这属灵的领袖来栽培弟兄姊妹，让大家 发现自己能做什么，而且有意愿在教会来服事，那就各尽其职，那教会就开始增长，在各方面就看到他长了，信心大家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那彼此关怀越来越好。那目标两个，要根据以弗所说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越来越合一。如果大家重点不是在教会看到长老在做什么，牧师在做什么，牧师在做什么，那就没有想到我要做什么，那这个教会就一天到晚吵架，一天到晚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可是如果大家想的是说我在做什么，我在和平教会能做什么啊，就是在想这样子啊，越来越合一，不会吵架。大家在检讨的事情说，我们怎么这里有一个需要，谁可以来做，谁做的最好，用这个角度来看。而且一个很好玩的是，越服事的人呢，越各尽其职的人呢，他在信仰上面会成熟。所以服事是有报答的，那个报答不在外面的报答，是你自己的。就像上次上个礼拜我讲才干，你越做就越会做，有没有？在各方面会成熟，会长大，会成熟。那这个成熟呢，带来一个荣耀。他说我，你赐给我的荣耀，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一，像我们合一。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的特点，就是弟兄姊妹都知道自己在教会能做什么，而且都愿意做，而且教会不断的增长，大家在合一跟灵性的成熟上面很明显的看到有长进，很好玩。他说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教会就被基督充满，被基督的恩赐充满，那大家就满有基督。一旦满有基督呢，基督就借着这样子呢，慢慢的充满万有。所以我说，当有一个教会是满有基督的时候，基督就在那个地方影响那个社区，影响那个地方。那所以这个充满万有就更高一层。所以我说这个不是循环，是螺旋，这个是会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如果越来越多教会是这样子的来使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那每一个教会越来越成长，那你就看到整个社会被基督充满。所以基督是这样子，这个是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原来这句话可以这样看哈，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所先充满的，他透过充满教会来慢慢充满社会，充满世界。那么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除了讲到这个循环以外，他有讲到很多目的。我们仔细想一想，到底恩赐的目的，第一个当然神赐给教会不是有使徒、有先知、有什么教牧师吗？这你看，这些大部分都是教导或传福音的工作，对不对？这个就让大家在信心上面能够对我们的主越来越认识，这是第一重要。没有这个，后面那个就不会有了。你这是才干，你知道你在教会做事情不是服侍谁，是服侍我们的主啊。那你认识我们的主吗？那这是前面那些神赐给教会那一些领袖他们的责任，知道吗？他们怎么让弟兄姊妹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约翰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独一的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永生啊。那我们要得到永生要有这个认识，可是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把它当作救主的认识，就是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为我死，将来我可以在神面前被饶恕，这叫救恩。那么耶稣是我的救主。很多人很可惜的来教会十年二十年，他对神的儿子的认识就是我的救主，救赎我的主，给我救恩的主，他就忘掉还有一半，对不对？他除了给你救恩，他还给你恩赐，对不对？他让你可以成长，让你可以侍奉，所以怪不得在生命上面没有看到成长，信主很久的都没有什么长进，越来越觉得到教会也没有什么好玩，因为你没有投入，你没有侍奉。所以呢，你有没有看到耶稣不只是在你死亡的时候在罪里面把你救出来，救出来是为什么？要让你服侍，对不对？刚才我不是讲一句话 Save to serve， 让你可以服侍啊。那当你服侍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吗？对这个开刀的医生来讲，耶稣有在那里吗？有在你的服侍里面吗？耶稣是不是你生命的主宰？每一天生活在教会里面服侍，耶稣是主吗？这是对神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第二个对奇怪的牧师的认识，他提到说不会被那个被人欺骗， 被那个诡计，有没有？所以要做基督徒不简单啊。第一个，我们到教会来的目的，我们要希望对主耶稣越来越认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目的。啊，第二个目的，我们要对那些以装作好像是要做使徒、做教师的，其实不是，他们是要来图利自己，他们要破坏教会的啊，这些你也要认识。所以这个认识就更难了、你怎么培养一个借着这些神的仆人，你对基督认识？但是你也不会说，不管谁来，他只要说他是神学院毕业的，那他是牧师啊，他讲什么你都听他的，你还学会怎么去分辨？就是保罗很明白讲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高度成熟的基督徒才有这个能力。耶稣不是说有一些狼是披着羊皮吗？外面看起来像羊，其实里面是一头狼啊。你要有这个智慧分辨的能力去看这一个神的仆人到底他是狼还是羊，没有这个分辨能力的，当然只要有一个神的仆人变质了，整个教会就垮掉了，受很大的伤害。那保罗讲说，这也是我们在教会神给我们恩赐一个主要目的，而该的弟兄姊妹有这样分辨的能力，辨明诡计跟骗术啊。耶稣说你要防备假先知啊，刚才不是说神赐给教会有先知吗？可是有些先知叫假先知啊，这个就麻烦，对不对？那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恩赐啊，听不懂，这个讲的是真的，我接受；这个讲的有问题，我就不接受。那再来是什么？再来的目的就是要平衡啊。有一些人呢，在发现真相上面很有恩典，可是在这个恩慈上面呢就不够。他说：“爱心里说诚实话。”哇，这个就不简单。这个诚实话其实叫做真话，就是 truth 真理啊。那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哦，约翰1:17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这一个主要表示就是说，你怎么在真理跟恩典当中求得一个好的平衡？有一些人很会讲真理，可是呢，他没有爱心。他讲真理就是他讲真理，都没有考虑他这样讲可能造成的负面的影响障碍，他不考虑。有一些人很有爱心，所以很多真相就把它包起来，以爱心为借口，就已经有问题的就把它包起来。你看啊，我们要用爱心，这个都是问题，知道吗？那以弗所书说，一个神赐给教会有这些领导的人，要教导弟兄姊妹，除了会分辨，还会分辨这个教导的人，对不对？会做主更认识，还会分辨教导的人，他有问题的时候你看得出来。那教会有谁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处理的时候，你除了把真话讲清楚，你也考虑到可能的伤害，避免不必要的伤害，这个是不容易的成熟度，知道吗？恩典跟真理都满满的，哇，这个不简单。那这是我们来教会受造就的目的，在这里。神给我们有恩赐，教导的恩赐，教会领袖的恩赐，在这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渐渐成长呢，开始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肢体都已经成长出来。要记得，头不是牧师啊。很多时候教会出问题，就是牧师变成头了，头永远是基督。所以我们大家最后是连走基督，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啊，他是原始，是死里先复生的，他可以在凡事居首位。我喜欢这句话，凡事居首位。所以教会有问题，不管什么问题，我们就要问说，如果基督今天在这里，他会怎么做，而不是我要怎么做。如果基督在这里，有没有以基督为首位？以基督为首位，很多问题可以处理；以个人为首位，以传统为首位，以经验、以学术为首位，常常就会大家争执不休。然后跟基督相连以后呢，彼此也紧紧的连在一起，全身联络得合适。所以不只是每一个人跟基督相连，那每一个人大家都没有关系，彼此还连得很好，这是恩赐的使用上面很重要的，那就叫相交哈。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是跟父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跟基督连结很好，以基督为首呢，带来的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所得来跟人家分享，而且跟大家有团契的关系。 我回到台湾第一年努力的就是要开始建立这个关系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做礼拜的你在和平教会你可以不可以讲出两三个家庭是你很熟悉的，常常有打电话，你家里突然发生困难，你马上知道可以找谁的，有这样吗？没有的话，你就是没有相交，你是一个独行侠，礼拜天跑来教会做礼拜，礼拜完了就回去了。你真的发生困难，你也不知道找谁。虽然教会有四五百个人在这里，因为你没有进到那个全身联络得合适的关系。那我开始是从长老执事请到我们家来，希望长老执事从明年开始，他会去邀请你，说我们来一个归正式的小组好吗？那在家里面聊天，讲一讲孩子的事情，讲一讲我们的事情，然后互相祷告。我只希望建立这样子，那在那里面恩赐就可以发挥，知道吗？对不对？比如说我想买房子，如果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是做房地产的，他可以给你建议，不是吗？就是他的专业，他可以帮你忙。或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医生嘛，小孩子有发烧什么，哎，大家很熟嘛，说哎，这个什么要不要送急诊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整给你的才干，可是你愿意用在教会里面，愿意互相帮忙，这样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觉得有温暖，互相有支持，而且你的专业不是你会赚钱，你还可以帮忙很多弟兄姊妹，这个是联络很重要的。那恩赐需要在这样的层次上来使用，然后就每一个人呢，就可以把他的恩赐发挥得很好，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把桨。那如果你这边比较慢的，你就多划一下；比较快的，你就挡一下。那这个船就会跑得很好。各按各职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到最后和平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刚问他说你在教会做什么事，大家都讲得出来，说我会做这个，我在教会参加这样的服事。那这个就是百节各案各职。你看这个我下个礼拜可能再有时间再详细讲。罗马书十二章就提到说，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至少有七种处理的方法，因为每一个人神给他的恩赐不一样，有的是说预言，有的是做执事的，有的是做教导的，有的是做劝化的，有的是施舍的，有的是治理的，有的是怜悯人的，你看得出来吗？那这个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我讲一讲，可能要在另外一次的讲道才能讲清楚。这是罗马书提到的神给教会的恩赐啊，各尽其职，那个至少有七类。那可是发生的是一件事情，所以发生了一个问题、一个需要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比较好。这叫百节各按各职哈。那么如果说，好啦，我有这个盖屋顶的恩赐，那么教会只有我有这个恩赐，别人没有。那现在屋顶塌下来，有我要去盖它，可是我需要有人帮忙拿瓦啊什么给我上去嘛。那对不起，我没有盖屋顶的恩赐，所以那是你的恩赐，所以你去搞好了。那这个就是说各尽其职，可是不互相帮助哈。那下一个就是说公用彼此相助，当然我就觉得一个机构出问题就是说分工啊不合作。大家搞清楚，我会做什么，我就把我的分内事做完。那你做不完，那对不起，那你好好做，因为那是你的分内的。我做完了，我这个不太会，但是你有困难，我还有能力，我可以跟你学，我可以帮你的忙。那这些帮忙的，这个就造成一个可以互相帮助的情形哈。而且尤其是爸爸的事，可是妈妈也来了，孩子也来了哈，大家一起来，那种感觉就很温暖。这个是彼此互相帮助。个人的担子呢，要自己担，可是呢，也要互相的担当，这样就完成基督的律法。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的教会就像这一个小孩一样，他会什么？会长大，而且会什么？会长老，对不对？我们叫长老会嘛，就是一定要长老嘛，不然怎么？那长大是什么？身体长大，长老是什么？头脑长大，你知道吗？这个不是衰老吗？这个叫 mature， 知道吗？这个叫成熟，这个叫成长，然后成熟。所以我们要长大成熟，只是身体矮一点，可是他比这个人聪明很多。你不要看他傻傻的哈，很聪明的哈。所以我们会不断的长，整个教会在长，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在长。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大家把恩赐运用的教会，你怎么看他？看他有没有增长啊？当然需要时间啦。是渐渐的，对不对？渐渐的增长。 渐渐的更新。最重要的是在爱里面增长，所有的恩赐里面最大的恩赐是爱心，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了很多圣灵的恩赐以后，最后他说我要把那个最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来告诉你们，十三章就用一章的来讲这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所以在所有的恩赐的使用上，我们跟神要说给我这个爱的恩赐，给我，我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出发点来用神给我的才干在教会来服事，那这样教会一定会被建立。神对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赐福给你，你叫别人得福。所以这里有两个恩典，有两个恩赐，一个是亚伯拉罕得到恩赐，一个是亚伯拉罕成为恩赐。记得我刚才讲那个恩赐的螺旋吗？神赐给教会的不是东西，是人，知道吗？他先把一些有恩赐的人赐给教会，所以这些人成为别人的恩赐，让别人借着他们蒙神祝福的。所以我们希望跟神祷告说，不要叫我得福，叫我成福，知道吗？成为别人可以从上帝领受恩赐的那一个，我本身成为恩赐。那这个英文有一首诗歌叫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一个恩赐。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基督，你升天以后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很可惜我们虽然受洗，我们虽然已经进入你的身体，进入你的教会，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以至于我们的教会见不到增长，我们自己也见不到长大成熟，我们教会也没有合一的见证。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开始选举明年度的长老执事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挑选我们认为他最合适侍奉的，我们也是同时看我们自己，神你给我的恩赐在哪里，我在教会我怎么可以帮助我们选出来的长老执事，在哪方面我可以投入，我可以服侍，可以侍奉，我可以在侍奉的当中越来越有爱心，也越来越有分辨的能力。求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不只是领受你的恩赐，我们也成为你的恩赐，可以帮助别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